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我们能够再回来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我每个星期讲的同样一句的话，每个星期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不是偶然哈，是神的恩典。那今天呢，我想再加多一句。能够有体力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是神的恩典，不是偶然的。过去几个星期，我体会到什么叫做力不从心啊，因为我的心坏了，所以没有力发出来了啊。是真的是坏了我的心，因为我的心脏里面有一个的一个的心瓣合不起来啊，这个是我一直有的一个的问题。那在几个星期前，可能因为劳累过多了哈、用力过度了哈、我的心脏罢工啊，不愿意工作了哈、他受不了了。所以呢，在那一个多星期的里面，体会到什么是力不从心啊！我连上几级楼梯哈，都没有力气，上到一半我就在那里喘了啊！再上几步，这脚已经开始没有力了哈、所以真的是体会人是很软弱的，可以一下子以为能够做的事情原来做不了哈、那在父亲节前的那个星期四哈、大概就是15号那个星期四，本来早上已经说要去看医生了，后来约不到医生，然后我就看看也好像没什么，那就算了不看了哈。但是后来那个师母那个小组完了之后哈，我看一下我的脚已经开始肿起来了，就是之前我的已经肿得很多，我以为我喝汽水太多了胖了哈，原来不是，原来水肿哈，所以呢。这脚肿起来不是好事情，所以呢，我知道不行了，要去看医生啊。所以师母我就要求师母带我去看医生。去到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不行，在这里没办法听你治疗哈、你要去医院。那就去了 emergency 哈、急症啊。去到医院的里面，当然呢，做很多那些的检查各方面的事情，那个住院的医生说你的心坏了哈、他说就是 heart failure 哈、就是心脏衰弱了哈、他说要动手术哈、因为再不动的话呢，他就完全罢工不做工，那你就麻烦了，所以呢，就医生说要留医看，然后到。安排做手术，但是呢，因为 Logan 医院没有这个设备，也没有这个的医生，所以呢，星期五哈，我们就跟师母坐着那个ambulance 啊，那个救护车哈，医生人第一次坐的哈，不是坐，是躺在那里哈，去了这个的盐务城哈。按 Logan 的医生说哈，我就应该要立刻开刀了哈。但是呢，去到哪里，那些医生看呢，做了检查之后哈，他说还没有那么的立刻做那么严重哈。当时我以为哈，这个 Father Day 我就是在医院过了啊。那20号那天，我以为哈、动手术本来安排在哪一天？我说我的生日要就放在手术台上，被人动刀子了哈、感谢主哈、没有，那医生说还可以哈、可以吃些药，先缓一缓哈、而且我们也告诉医生，我说我的女儿要结婚了哈、我要主持婚礼，如果现在开刀的话，到时候复原不了哈、那怎么主持呢啊？所以医生说好可以哈、让我回家哈、所以星期六就星期六哈、就回家了哈、感谢主哈、暂时可以不需要立刻动手术哈、可以在乐于结婚之后哈、才会做这个的手术。 这是神的恩典哈。就是过去这两个星期哈的一些的情况。那我们人生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如果按照诗人的说法呢，就是说真倒霉。是不是按照诗人的说法是真倒霉，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那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只是不如意的事情在我的身上呢？其实背后有一个的想法，就是说世界上好的事情应该临到我的身上，那个是理所当然的，不如意的事情不应该临到我的身上的。这个是我们那个假设，这个是我们人自己一厢情愿的一种的想法。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哈、也说这样一句话哈、人生不如意的事是怎么说？十常八九。所以不如意是十常八九，是一个很怎么说呢，是一个很常态的一个的事情。能够如意是十之一二，是一个很偶然的，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人生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很惊讶为什么那个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因为十常八九嘛，这个是常态。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是一个常态，我们不需要问为什么，好像这个是很不应该的这样一个的事情。可能我们要问的是既然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用什么的态度去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用什么的角度来去看，在这个不如意的事情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的功课，在这个的生命的当中，在这件不如意的事情上让我的生命得到什么的东西，可能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思想去问的问题。那今天呢，我选了一段的圣经是跟大家来思考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的应许。可能这个是大家很熟的一节的圣经，是一段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我们来从二十八节，我们来读完二十八到三十节。这个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也把它背下来的一段的圣经哈。马太福音 Matthew chapter 11, Matthew 11, 哈。28 to 30, 好，马太的十一章，我们从二十八到三十节，好，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我说这是一个的应许。应许是什么？应许是我们常常基督徒所用的一个的用词哈。应许就是一个承诺，一个 promise。一个承诺意思是什么？当答应了这个事就是一个事实了。好，当一个承诺答应了之后，这个就是一个的事实了。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哈的一章二十节里面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指着他也都是实在的。这个小字里面实在原文是阿们，意思说是 yes 哈，意思是什么？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事实，都是 yes 哈，都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的事情哈。所以呢，当我们说神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哈，其实他所给我们的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单单一个希望。我们常常把我们人的希望与神的应许 搞乱了。我们以为神的应许只是神给我们一个的希望，一个盼望而已，不是。人的希望不一定能够得，不一定能够实现，但是神的应许是必定实现的，因为那个是一个事实，哈，是一个实在的，是阿们的，哈。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在这里跟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不是一个可能出现的事情，这是一个神已经承诺的一个的事实。哈，当我们劳苦重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息。哈，那我们先来问，什么是重担？可能每个人都在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想到了重担，可能是那些真的很让你好像过不来的，那些才叫做重担。其实在我们人生在不同的阶段的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担子，是不是？我们读书的弟兄姐妹，当你学期末的时候，你要赶着交 paper， 要面对考试，要面对很多这些的 presentation 的时候，每一个这些东西在你的哪一刻的里面都是一个担子，重不重？可能在你的哪一刻的里面，你觉得是非常的重的，在你过后可能你不觉得是重的，可能你已经离开学校之后，你想回头那里没什么，但是在那个 moment 里面，在哪一刻的里面，那个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的担子。当你出来工作的时候，啊，你毕业了，啊，你申请工作，把那个的简历寄出去了，啊，有句话石沉大海，啊，一点回音都没有。你看见所有其他的同学都找到工作了，你的那个的你的那个 visa 可能到期了，快到期了，在那个等待工作的过程的里面，可能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担子，重不重？对于别人来讲一点都不重，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找个工作嘛。在你的哪一刻的里面，我相信你会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的担子，如果我找不到，我可能就要走了还是怎么样。到了一个结婚年龄的时候，大家都结婚了，你的朋友一天一天，哈，一个月一个月的，哈，寄那些的，哈，的喜帖过来给你，告诉你什么时候结婚了，什么时候结婚了，啊，你看见这些的邀请帖的时候，啊，你当时连对象都没有，啊，你心里面就着急了，如何找对象，在那一个 moment 对你来讲是一个的担子，重不重？对别人来讲一点都不重，但是对你来讲可能很重。我什么时候才有轮到我呢？当我准备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当你结婚之那个适婚年龄的时候，你拼命收到那些的 invitation， 那些的那些的喜帖的时候，你就说什么时候轮到我呢？我在想到你年老的时候，你的朋友一个一个的离开世界的时候，收到哪些的哪些的怎么说呢，丧礼的那个通知的时候，不晓得你们会问什么时候轮到我呢，可能你不会问什么时候不要轮到我了，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我们遇见的哪些的的困难，哪些的挑战，都可以成为我们当刻一个很重的担子，可能过后你看回头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哪一刻的里面，这些都是真实的，都是困难的。当你患病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担子；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那个是一个重担子；当你家人离开你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重的担子。每一个人生不同的阶段，你都会面对人生很多困难、不如意的事情，那些都是可以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的担子。那怎么办？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得安息。这个安息是什么？如果我们看英文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这个安息是 rest， 你就可以休息了。好，我最近这一两个星期，我对 rest 这个字很有体会。有人说小病是福。 我觉得我这个病也不知道小还是大哈，但是真的是享福啊。在过去这两个星期哈，休息是我好像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所有其他事情家里面哈、啊、那个师母啊乐怡啊路易斯啊哈、啊、那个都不给我做啊。休息我要做的是去休息哈、啊、我要做的是不能做哈、啊、去休息哈、啊。回到教会也是哈、啊、回到教会要做的事情很多哈、啊弟兄姐妹也说不能做哈、啊、休息啊。在这里特别要谢谢一些的弟兄姐妹哈、啊、在这两个这段时间里面哈、啊、承担了很多教会要做的工作哈、啊、特别一些的弟兄哈、啊、我有些本来我在做的事情他们禁止我去做了你要休息、啊、所以他们就 pick up 这个的工作哈、啊、把这些要修的天花板的东西啊外面的水喉啊 whatever, you know, 教会要做的事情哈、啊、都把它处理了。我要谢谢啊弟兄们哈、啊、你们的爱心哈、啊、让我可以休息 rest。嗯休息不一定不工作就是真正的可以休息。我知道大家也放假你也有休息的时候。但是真正能够 rest 是什么的情况是你心里面可以没有负担才叫做 rest, 才叫做休息。小病是福当我不用工作在家里面享受家人的对我的照顾各方面哈是一种的享福在教会里面享受弟兄姐妹的爱你们的祷告你们的纪念这是一种的福气。但是真正让我 rest, 让我安让我可以休息的可以心安的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哪一种的平安哪一种可以让我们可以不用担忧的一个的状况主这里说承诺告诉我们担重担的可以在他里面得到安息这是一个事实It's a fact, it's a 事实。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担子的时候，却没有从耶稣基督这个应许、这个承诺的里面得到这样一份的休息、一份的安息。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这句话、这句神的耶稣基督的应许的时候，我们读得很快，我们把它背下来了，我们都明白他在讲什么。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好像似乎经历不到真正在主里面的休息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慢慢来去看一下究竟这里所耶稣基督这里所讲的有什么东西是我们 miss 了我们忽略了还是说我们没有留心没有知道没有在意的以至到我们没有享受到这样的一份的安息。这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是你体会到担重担的你要到哪里到耶稣哪里他就能够使我们得到安息了然后他说第29节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的心就必得享安息了这个就是一个重点我们常常 miss 了这一节我们常常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得安息但是我们没有发现这一节圣经里面所形容的是什么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轭可能现代的人不一定都知道哈在古代耕种的时候要翻土对不对那现在有翻土机哈那买一个翻土机回来在家里面就可以翻土可以种菜了那以前农作物要种的时候没有这个翻土机用什么用牛啊拖着一个篱笆哈叫什么叫那个什么 犁哈，你看地上，然后把那个土翻起来啊，那个牛就拖着那个犁，把那个土翻过来。有时候一头的牛不够，就两头的牛连在一起。那把这两头的牛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东西叫做轭，就是把一个东西套在两头牛的头上，然后让这两头牛一同的把这个叫什么啊？犁，好，把它翻过去，好。那这个轭就是放在两头牛的肩头上，箍在它的头里面，让它可以带动啊这个犁的一个的东西。这里形容是什么？这个的轭是谁的轭？是主的轭。耶稣说：“我的轭是轻省的，哈，我的轭是容易的，哈，你要当负我的轭。”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当我们有重担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是耶稣承担我们这个担子。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两头牛，一头是又壮又大的，一头就像我一样瘦的，把两条牛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说哪一条的牛用力最多？当然是哪一头很壮的牛，它用所有的力，这个就是跟着它走而已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明白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点 imagination， 要想象一下。当我们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是主承担了所有这些的重量，我们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是很轻省的一个事情。那可能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都明白这里说什么，但是实际是怎么样体验呢？怎么样能够用到在我们生活的里面的一种的经历呢？很多人说，我不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不愿意交托给主，那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交托。我愿意把我的重担给主，但是怎么样给呢？常常的那个问题就拦在哪里了。如何才叫做给我的重担给主呢？那多少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些的重要的观念，我们要把这些观念重新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在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说信而受洗的人哈，必蒙得救，对不对？信而受洗，好，受洗是我们一个信心的行动，归入基督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哈，罗马书的第六章哈，常常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来读的一段的经文，是讲到我们受洗的目的，还是说这个意义是什么？哈，罗马书的第六章哈，我跟大家来读一下第六章哈，我们从第三节哈开始哈，我读一下吧，好不好？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这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的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执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然后呢，在加拉太书二章的二十节是我们常常背的一节的圣经哈。加拉太书哈二章的二十节 ,Galatians chapter 2, 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当我们明白保罗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一个事情，这个不是在洗礼的时候一句的好像宣告而已，这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的事实，一个真实，一个 fact。 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的生命是在基督的里面，基督的生命是在我的里面，我的生命已经被基督取代了，我现在有这个生命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是一个事实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明白是什么样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基督怎么样来承担我们的担子了。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的事情都不是自己在面对的。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基督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是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是与基督同活在一起的时候，我所面对的每一个的问题都是基督与我一同面对的问题。我的担子不再是我的担子，我的担子是基督与我一同承担的那个担子。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所说的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就是你们的安息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当我们到了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体会什么？那个担子再不是我的了，那个是主的担子，是他承担我们的担子，他怎么全能的神来承担我们这个小小的问题，你说是不是个问题？当然不是个问题。所以当我们体验这是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面对生活上所一切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去看待。让我先用一些的圣经里面的故事作为一些的例子。在旧约，神差遣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十个人，不是十个家庭，圣经告诉我们是上百万的人跟着摩西离开这个埃及。当他要进到旷野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摩西一个人怎么样保护着上百万的人，怎么样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他们吃什么，他们面对的困难，他们面对的疾病，面对所有这些困难，在旷野的时候他有什么的资源能够带领这些的以色列的会众在那里经过。你想一下这个担子重不重，这个担子简直是不可能承担那个担子。但是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当神差遣摩西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把这个担子给摩西，这个担子是在耶和华全能的神的身上。当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面对红海的时候，如何逃避？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这些一群手无寸铁的一些不会打仗，不会有任何防卫的能力的一群的人能做什么？神却告诉摩西，他告诉摩西做什么？他说你要安静哈，你不要出声，你在这里哈，那句话是这样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静默，不要出声。神对摩西说你 be still 哈，你就安心，你就休息，你不要怕什么，让我来为你做这个的事情。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因为在全能神的手中，这些的担子不算是什么担子。面对红海那么大的一个拦阻，后面那么大的困难，对于神来讲是一个很轻省的一个事情。把海分开就可以了。 他们走甘露过去就可以了，有什么困难呢？在全能的神的手中完全没有困难。所以担子是谁的？不是摩西的，是耶和华神的。 Be still， 安息，你要知道我是神，站在那里看，你不要出声，你看我怎么样做就好了。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好像担子是摩西的，但是实在是耶和华神替他扛着的。他面对所有这些困难，没有一个是摩西自己的能力解决的，都是背后耶和华神在当中为他解决的。摩西死了之后，他的徒弟约书亚啊，被点名了啊，你要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啊，以色列人进迦南，吓死这个了约书亚，因为啊，他跟着这个师父啊几十年，他看见这些以色列会众是又刁难又不好带的一群的人啊，不是哪一种顺服听话的会众啊，是非常困难的啊，动不动就会把领袖打死的哪一种的会众啊，所以约书亚吓死了。但是神对约书亚说什么？你要刚强，你要壮胆，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我神必与你同去。这个恶是谁的？不是约书亚的。这个担子是谁的？不是约书亚的，是耶和华神的。同父异母，他是带着约书亚承担所有的担子，但是约书亚在走在前面，只不过成为神所使用的啊，在群众当中的一个的出口而已。我最喜欢的一个的例子就是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里面的他的三个朋友还记不记得啊，也怒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被人控告了。尼布甲尼撒王不愿意，但是没办法，还是要下令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哈，撒达拉米沙亚巴里哥，把他丢进烧得红红的火炉的里面。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什么？当他们把这个三个朋友捆绑起来丢进那个火炉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看见什么？看见不是三个人在那个里面，看见什么？四个人。那个人是谁？圣经说像人子，其实就是神嘛。所以当这个这三个朋友撒拉米撒亚巴里哥进到这个火炉的里面的时候，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面对这个的担子，谁与他们同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在当中保护了他们。他们出来的时候，圣经说他们身上连一丁点的火烧的味道都没有。你看那个保护是何等的厉害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要清楚，要了解一个的事实，当我们信主，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再不是我们一个人在世上独自担当所有这些的困难，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原来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位的神已经在我们里面，还是说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他已经成为我们的保护。只不过多少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事实。记得有一个故事，大家可能听过很多次了。有一个以前有一个乡下的乡下人老人家，担着一两担的很重的货物啊，要出去市镇啊去卖这些的货物。哎呀，他挑着个担子在路上很辛苦的在那里走路的时候， 很久之前哈。那当时呢，有一个的货车经过啊，那个人看见老人家挑担子挑得那么重，要走这个路那么的远哈，可能哎呀，心里面有一个怜悯的心，就停下来问他：“老人家，你去哪里？”他说：“我要去那个市镇哈，我要把这些东西去卖了。”这个司机说：“你上车，我把你带去。”哈，在这个是那谁的 truck 哈，那个老人家就担这个担子上了他那个货车哈，上去之后。这个司机在开车，开了一下子，还是看见这个后镜里面看见这个老人家为什么在那里还是那么辛苦在气喘着呢？好像我一样哈，没有气呢。他就问那个老人家：“你已经上车了，为什么你还担这个担子呢？你把这个担子放下来嘛。”那个老人家说：“哎呀，你已经那么好人了，把我带上去了哈，我怎么好意思还把我这个怎么重的担子放在你的车上呢？我还是扛着担着吧哈。”哎，我们可能会笑这个人哈，这么愚笨哈。你坐上这个车，这个车已经承担所有的力量了，你放不放你还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要扛着这个担子在哪里自受苦呢？我们以为这个老人家很傻，其实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岂不是跟他一样吗？我们里面本来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哈一个的帮助，一个是很清醒的，我们只需要认知到这个事实。我们已经在车上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可以放下这个担子了，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我们就能够懂得放下。我们常常觉得不好意思，好像这老人家不好意思，你已经带我一程了，我还把这个东西放在你那里面，给你压力不好。没有的，多少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我们不知道神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所有的重担，只不过我们还是自己死撑着，自己在抬着，自己在哪里自己抓着不放。我们还以为我要靠着我自己努力一番，我以为我要靠着我自己如何如何的能够把这个重担能够担过去，其实不需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担子不再是我们的。多数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担子重不重，不是真正那个担子本身是否很重，我们承担这个担子的重与否不在乎那个担子的本身，常常是我们对那个担子所惧怕所带来的那个的困苦。还没遇见，还没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一想到这个困难有多可怕，还没经历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那里担心害怕这个困难临到的时候会怎么样。你知道我们还没抬这个担子，我们一直背这个担子走很长的路了。耶稣说要学我的样式，什么样式？耶稣基督是怎么样面对他的担子？他来到世上，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来到世上，他知道他要走的路，他要知道他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他不是一个无知而被骗的一个的神，他是全知，他知道他面对什么。所以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遇见的每一件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告诉我，他每一个的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祷告成为他在神里面成一种的沟通，一种的支取力量，他把所有的担子都带到神的面前，带着一个顺服接受这些担子的心态。他面对这些担子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当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他离开人世间前的祷告约翰福音的17章，他的真正耶稣的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看为是一种荣耀， 一种让神得荣耀也让他自得荣耀的一个态度。这个是个非常重的担子，但是耶稣基督面对这个担子的时候，他带着这样的态度，只要如果这个的十字架是让父神得着荣耀的话，我就顺服，我就担上去吧。在这个担上这个十字架的困难的时候，父神得荣耀，我也得着荣耀。所以他是带着一个得荣耀的态度来面对他的担子。所以耶稣说，你要学我的样式，这样呢你就必享安息了。如果我们看这个担子是我自独是来承担的，是为什么临到我身上的，为什么时候好像临到我身上是不应该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有这个能力放下这个担子让耶稣基督来承担。因为我们觉得神做错了，你干嘛要把这个担子放在我的身上。但是我们的主并不是这样看，他把这个担子看为是一个的机会，一个的侍奉，一个顺服，一个接受可以荣耀神的一个的机会。弟兄姐妹，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神所知道的，也他也为我们量过，是我们能够承担的，能够接受的。再大的困难，当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个恶是在他负的，是他的恶，不是我们的恶，是他的担子，不是我们的担子。应该是不是单单是我们的担子，他与我们同担这个的困难。有一个的故事很有意思，我相信大家也听过了。有一只的驴子有一天掉进一个又窄又深的一个的坑的里面。哎呀，当他的主人看见这个驴子掉进去的时候，想尽办法要把这个驴子从下面能够救上来，但是实在没办法，又深又窄，他不可能下去，也不能够用任何的方法能够把他救上来。但是这个驴子已经跟着这个主人多年了，这个主人也很爱这个驴子，所以呢不忍心让这个驴子在那里这样饿死，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死。当他已经没办法的时候，他说好了，这个深坑啊，就成为你的坟墓吧。他就拿着那个铲子啊，一铲一铲的把那个沙土要倒在这个的坑的里面。他的意思是说要把这个的驴子把它埋了，让它安然的死去。当他把这个沙土从上倒下来的时候，这个驴子不知道主人在做什么，只是感觉有些东西落在他的身上，他本能的shake 一下哈，摇一摇哈，那本来倒在他身上的那些沙土当然就跌下来了，就踏在他的脚下。这个主人技术一铲一铲的把那个沙土堆在他的身上，每一铲的沙土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血一下就倒下来，血一下就倒下来。这个主人一直在填这个的沙土的时候，突然间这个驴上来了，原来这个沙土给他血一下变成在底下，他就爬在上面，那个沙土越来越高，他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就上来了。那个主人好高兴，这个驴得救了，出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多少时候我们生命里面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常常都以为那些不如意的事情就是要把我灭了，对不对？那么大的重担就是把我埋了，是不是？那么大的重担就好像要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常常我们把那些重担就好像是致命的一个的东西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位的神已经在承担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的担子，只要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像这个驴子一样 shake 一下我们的身体，那些泥土那些困难就会掉在地下，我们就踏在那些的困难的上面，我们的生命因着这些困难，我们就可以不断的被提升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呢，这困难是什么困难，是要把我们埋葬的困难一些的事情呢，还是让我们因着这困难我们的生命被提升的一些的事情？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告诉你，每一个困难都可以把我们打倒的，但是在主里面，每一个困难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踏脚石，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来提升，能够更明白更认识神。如果我们每一次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体会神原来是负着我们的轭，他是承担一切的力量，他带我们走过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再大的困难临到你不会害怕，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个困难没什么，在已经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世上还有什么的痛苦，还有什么困难能够搭得过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呢？他都能够承受，都能够胜过，那我们所面对的又算什么呢？我面对这个事情，你说牧师你害不害怕？我告诉你，我真的一点都不害怕。你说你会开刀哦，你的 open heart surgery， 你会把心脏你的打开哦，我会不会很疼呢？我不知道会不会很疼，应该会很疼吧，但是我还没到那个地步，我还不知道那个疼是怎么样的疼，我现在不需要担心他的到时候疼是怎么样一回事，因为我相信不会太疼，疼到神耶稣基督都受不了的，他都能够受得了的话，他在我身上他一定给我力量能够受得了。再说还有止痛药吗？再疼也就止痛药也不算什么，对不对？如果我现在已经担心那个疼，我还没到开刀，我已经心脏病被吓死了，对不对？不怕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壮，只是说我不需要怕，因为很多东西是超于我的能力所以控制的，到时候疼就疼了吧，到时候不舒服就不舒服了吧，我靠着神的恩典，我相信那个不舒服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人都开刀人家都不怕，我怕什么？再说这个的小病真的是是福，一个小小的病来到了，哎呀，我感受到弟兄姐妹的哪一种的关心啊，哪一种的爱护啊，哪一种的带导，哪一种的祝福，我觉得常常说很值，熬一刀是很值的。为什么？那么多人爱着我，这一刀算不了什么。今天那个叶蕾姐妹的祷告跟回应里面说，但愿这个的牧师的经历能够不单只是神保护我能够安全的度过，更让弟兄姐妹因为这样的缘故更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自己的实在。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带来很大的祝福，小小的一个手术不算什么，能够经历那么大的恩典，我觉得是很满足了。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的恩典，经历一些的困难，不是神不爱我们，那是因为神爱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些困难更深的更真实的经历他的实在。今天给大家所列的一节的经文是在这个的哥林多后书的二章第九节，我们在封面大家读一下好不好？保罗所说的一句的话，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弟兄姐妹，当你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一些你觉得是个很重的担子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个担子不是你一个人在扛，这个担子
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要你认知这个的事实，把这个担子放下来，因为你已经在恩典的里面了，为什么还要自己扛着呢？就让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享受这个的困难所带来的祝福，这是最大的恩典。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生命的当中能够遇见一些的困难，并不是神你的惩罚还是你的诅咒，那是多少时候这些困难临到是一个常态，因为在这个罪恶败坏的世界里面，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没有什么稀奇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带着一个埋怨，不带着一个好像很不应该的一个的心情来面对我们的困难，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因为你在这个困难的当中，让我们更真实的体验到在主你里面可以得享安息。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主啊，你把这样一个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让这些的不如意困难成为一个你的荣耀，也成为我们得荣耀的一个的机会。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面对每天的生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